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11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，我们为法而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于1998年冬天走进大法修炼。在师父慈悲的保护下，走过了20多个年头。我很荣幸我的记忆中都是大法。我把生活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尤其是与青年的同修交流，让还在消沉的青年同修赶紧精进，要知道我们都是为法来的啊。前几个月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遇到了外地的同修来本地交流，我在这里称他为舅舅同修。在那次交流最后，舅舅和我说，像我这个年纪的同修现在还在坚持学法的实在太少了，他去过很多地方，说我能排前几名，让我一定要坚持住，坚持到最后。我当时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也想是师父借助同修的嘴在给我鼓励。但是就在我写这篇交流稿的时候，我再回忆起同修说的那些话，我不再沾沾自喜，而是感到伤感。本来都是为法来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常人中迷失了真我，多可悲啊。就在两周前，这位同修又来了本地，又和这位同修交流了很多。当时同修就问我，为什么师父在讲法的时候专门提了25岁左右的人。我回答说，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正好是师父传法时出生的，都是同化法来的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等到我传法的时候，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，就那么多。我一算这个年龄啊，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，都是神来的。他们下到地上来，散布在全世界各地，有的当人当不了，没有那么多人身，那就当动物当植物。为什么当今社会对这个动植物保护的要求那么高？这些年都是有原因的，是神在安排，在带动。没人看得清楚这些事情，但是都不简单。第一部分，去掉对手机的执着。在我的修炼过程中，最大的一个执着就是手机。学法状态好时，对手机的执着就很淡。状态不好的时候，那手机就像粘在手上一样，对手机的执着如同吸毒一样，离了手机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因为手机的软体都卸载了，没有几个能用的软体，但是还是消磨时间。早上起床就找手机，睡觉之前再摆弄手机，学法时心还在念着手机，学完法后立刻就拿起手机。这种状态我也意识到不对，但是就是没有真正的想改变，还是依着自己的感受来，想玩就玩。玩手机一点也不困，学起法来没看几页，上下眼皮就打架。有一天，我突然读到师父讲真我假我的法。师父在《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》中说，人在世间上，他只是享受着生命过程。我过去说人很可怜，人在这个世间上，他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给人带来的感受。我这个说法比较准确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人觉得自己在主宰自己，我想干什么，其实是在后天养成的一种喜好中的习惯与执着，在追求感受，仅此而已。而真正起作用要干什么的背后因素，就利用着人的习惯、执着、观念、欲望这些东西在起作用。 真正的人体就是这样，只享受着生活过程中带来的感受，给你甜的你知道甜，给你苦的你知道苦，给你辣的你知道辣，给你来个痛苦你知道难受，给你来个幸福你知道高兴。我不能成为可怜人，不能被执着喜好而左右，掩盖住真正的自我。我应该让真我说了算。就这样，我想玩手机的时候，我板着不玩，多学法。慢慢的，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就不想手机了。真是像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排除干扰中所说的，法能破一切执着。第二部分，去掉名利心。我与父亲一起经营了一家辅导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对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在乎，人多挣的就多嘛。尤其在学生开学的前几天，我坐立不安，连睡觉都不是很踏实，就怕开学时学生少，没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嘴上说着不在乎，其实心里在乎的不行。越是执着，越是没有，因为人心不放，格局就变小了。慢慢学法中，自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就是心没从根本上改变，那么外部的环境也不会有起色。随着我学法的增多，感觉慢慢人心就淡薄了。可是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见真性》中说，考验面前见真性。就在今年的9月初开学前，有一位家长给我打电话，问是否还是照常上课，时间上是否有什么变动。我说依旧照常。后来他说，大姨想问你个私事儿。我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他说，你是练法轮功吗？我回答是。他大致说，他早就知道我有信仰，但是后来有家长反映说，我给学生讲有关法轮功的情况，有些家长考虑要给孩子换个地方，问我是否能保证不给孩子讲这些。我当时也没说太多，因为电话里不能讲清楚，正好赶着去同修家开交流，我就挂了电话。交流回来后，我就在思考这件事。发生在身边的事没有偶然存在的，那我是哪儿没有做好，导致出现这个情况的？我自己问自己，给学生讲三退有没有错？最正的事当然没错。怕不怕因为坚持讲真相丢失声源，从而利益受到损失？不怕，因为我在做最正的事。后来连着问自己几个问题，我找到可能是我没有给家长讲过真相，这是我的漏。这件事发生不是坏事，是天大的好事。我没有主动给家长讲真相，这家长主动来听真相，这是巧妙的安排，谢谢师父。我找到这些之后，可能找对了，我感觉身心都特别高兴，感觉细胞都在笑，从来没体会过的快乐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给家长回了电话。我说昨天因为有事匆忙，很多话没有说透，在电话里也讲不清，要是有时间咱们当面聊聊。正好这位家长下午来我家附近，我求师父加持让我救人。到了约定地点，我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是那位家长先开的口，我就顺着给他讲了真相。但是他很是排斥，因为他接触的很多法轮功学员，要么因为被绑架，要么就是因为被邪恶迫害病业离世，他很不理解。我一一给他做了解答，但是直到最后，我也没有转变他的观念。可能我放下了对利益的执着，开学没几天就来了很多学生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我这是走正了。只要信师父，师父不会真正让我们失去什么，失去了也是失去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一切都是好事，长功的同时业力也在转化。 第三部分，去掉色欲心。总是接触常人的网络，所以不知不觉中就在滋长色欲心。看健身减肥的视频，就起了减肥的执着。怎么吃健康餐啊？怎么吃不胖啊？看护肤的视频，就买了好多化妆品，让皮肤变得白一点、好一点等等，完全没有认识到这已偏离了法。在经过镜子时，有意无意地照一下镜子。这些小小的行为，其实隐藏着大大的色欲心。我还有对谈对象的执着，虽然心里知道只要成家就是被各种事羁绊着，慢慢的就可能往下滑，可是没有法的约束，只是用人心强制控制自己是根本不起作用的，而且还特别痛苦。别人一给我介绍朋友，我总是挑挑拣拣，看看条件是否符合。一次，同修介绍了另一同修家的孩子，我有点动心，就非常纠结。去相亲吧，感觉不对；不去相亲吧，感觉怕错过。就是人心不去，难为自己。纠结一周之后，最后放不下，还是去见面了。说来也巧，在见面前一天，我去理发店修理头发。这家我经常去，每次都是让理发师看着剪。这次他给我剪得很短很短，就像个男孩。最后他说，你可能会骂我，可能会感谢我，但是都无所谓了。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是感觉有点太短了。当天去见面后，双方都没有拒绝对方，然后就是说以后慢慢联系。其实当时我没有看上对方，但是觉得他母亲是同修，而且感觉组织一个家庭也不错，回家后还挺期待对方联系我。后来对方来消息说不喜欢短头发的女孩，事情结束了，我的心却起来了。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我还没看上他呢，难受好几天。后来我才想到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假我，不是我想的，别想干扰我。我就排斥他，思想上来就排斥他，几天就过去了。我知道这是我爱面子的心在作怪，因为色欲心不去招来的干扰。虽然意识到了，但还是没有从根子上去掉这颗心，总感觉有合适的可能还会见，没合适的就这样了。师父可能看见我心还没有去掉，就安排之前提到的舅舅同修来劝我。他给我举了好多青年弟子，因为最后走入家庭都滑下去了，就是里一环扣一环的给你上圈套。最点醒我的一句话是，我们是来干什么来了？我知道我是助师正法来的，不是来贪图人中幸福来的，可能也不一定幸福。什么是幸福？在法中才是幸福。感谢同修的劝诫，更感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吃肉问题时说，也有的学员欲望比较大，吃肉的心很强，平时很能吃肉，人家对肉都感觉很腥时，他感觉不腥，还能吃。为了让他去这个心，怎么办呢？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，不吃就不疼，会出现这种状态的，意思就是不能吃了。多学法，时时刻刻在法上，有执着就对照法去执着，不要撞了南墙才回头。就像吃肉问题一样，本来应该去的执着不去，就是坚持自己，非要等强制的让你吃肉肚子疼，才会意识到不能再吃了。时时对照法去修真不难，难就难在用人心看问题，在法上轻轻松松往上走。像我一样的青年弟子，我们是为法而来，不能因为人中的诱惑就掩盖住了真我。不振作起来，怎么能对得起自己，怎么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？ 精进实修，我们也要做住师正法的中流砥柱。个人所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除党文化，在大法修炼中成长》，作者越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26日。我是越南大法弟子，虽然我从2014年就得法开始修炼了，但是到现在我才感受到修炼的殊胜与严肃。正确的说，我到现在才深刻了解到什么是修炼。第一部分，解体邪恶党文化毒素。从小我经常看到父母的冲突和吵架，长大了我上学然后工作了，生活中也经常看到争吵，从此我慢慢地产生想保护自己、不想受到损失的争斗心。每次被谁骂了，我会尽量争吵占上风。2014年年底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还记得，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，遇到同修之间的矛盾和常人中的矛盾，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，修去争斗心、好胜心。反而一直想执着于对与错、争论、保护自己、说服别人听自己的意见，双眼一直盯着别人的不好，同时经常在背后拿别人评论。由于那时候我对法理的认识还不够，学法不好，因此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我经常往外推，执着于自己的本事。有一次学法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有的就像那火柴一样了，一划就着，就像那个地雷，一踩就响。你不能说我，一说我就不行，什么意见也听不了了，善意的、恶意的、有意的、无意的，一概不接受，更不向内找，相当的严重了。这个不怪大家，你们从现在开始都得注意这个问题，必须做到谁说都行，有就改，无就注意，你能够面对批评、指责不动心，你就是在提高。慢慢的，在修炼中，我学法更多，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好。当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，我很想把其去掉。于是有一天，有一位同修给我打电话来说，他说他看完了四件，提高很快，在法中有所提升。同修说我该好好看九评共产党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四本书，看完了你修炼会有所提高。听完同修的建议，我也想自己不一定会看这四本书，因为我觉得这些书太厚了，而且读的时候我一直想睡觉，所以我不想读。但是很幸运，师父又给我安排了，我遇到几位同修想和我学法和提高。每天在我们一起学完法两个小时后，我们就一起看这四本书，从九评开始到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。在三个月内，我们看完了这四本书。我们学法小组每位同修都有所提高，对法理的认识也更好。特别的是，每次看完一本书，我身体从里到外都有净化现象，有的时候我身体很难受，表现出来很强烈的执着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怨恨心，他们会明显表露出来，而不用深挖去找，也可以很明显看到了，从而去掉它，得到修炼的提高。有的时候矛盾突然出现，我可以抓住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那时候我像另外一个人一样跳出那个思想，然后观察它。在这个时候，我明显深刻感受到在自己骨头里被共产邪灵渗透的斗和恨两种物质，它已经被我的正念灭除。 在个人生活中，我也更注意了自己的心性。以前我有强制性、自私心、着急心、不整齐，我现在要约束自己，跟自己说，一定要改变自己，回归传统文化，做一个贤淑的女人，要知道为别人着想，对别人要善。所以每天除了给家庭做饭外，我还照顾丈夫，帮助他的工作，跟他分享修炼中的故事，互相提醒，精进修炼。第二部分，用慈悲感化众生。自从看完上述四本书，我对大法真相的认识越来越深刻，觉得被几十年感染邪党文化的中国人很可怜。我更理解中国人被中国共产党洗脑到不相信神佛的程度，被无神论迫害，使他们一直害怕和防备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我给中国大陆人打电话，有的人听我说而很防备。刚刚接电话，他们马上问我从哪里打电话，有什么事。如果我的心态自然和平静，他们也会善意的听。但是当我提到真相和劝三退，他们马上就挂机。有的人被中国共产党的谎言毒害，所以说出对大法不好的话，但是我仍然用善念给他们讲真相。还有的人一听我说就诽谤和嘲笑我，但是过一会儿听了真相就明白了，回过头来跟我说谢谢，同意三退。还有的，我还来不及介绍自己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他们就先说了。他们说，我们知道法轮功很好，你是法轮功学员吧？我真诚地跟他们说，对了，您很聪明，你真棒。我慢慢地跟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分辨真假好坏，以后大灾难来，他们可以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样可以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平安。有的时候师父给我加持，一天内我帮了15个人推档，在15个人中有10个人听完了大法真相，当他们明白了大法真相还大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师父好，共产党是坏的，天灭中共。有一天我还给他们唱歌了，我唱《为你而来》这首歌，有人听我唱完了很感动，我心里也很感动。有的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表现尊重，他说谢谢你，你是一位有博大爱心的姑娘，谢谢你让我知道了真相，不像那些坏人天天宣传那些坏东西。听完这些话后我也哭了，我跟师父说，师父啊师父，弟子会好好修炼，不会辜负师父的慈悲，跟师父回家。我知道师父在这段路的最后等待我。结语，在末节最后的时刻，我们同修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，要利用这个机缘而好好修炼，舍去阻碍我们精进跟师父回家的所有执着和观念，圆融师父在经文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你们就是要从常人社会中出来，你们就是要与正法同在，对众生负责，所以才这样修炼。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，哪里不符合法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三闯病业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24日。我得法20多年了，一个人在农村独修，遇到问题只靠自己悟，所以走得跟头把式的。但不管怎么难，凭着对大法的坚信，我闯过来了。下面 我就与同修交流我三次闯遍业关的经历，以证实大法和师父宏大的慈悲。第一部分，烧得像火炭，醒来即正常。修炼前，我身体没有什么病，连感冒都很少有。1998年夏天，我在一个外号叫药篓子的老板的店里打工。他的一身病修大法后好了，人也精神了，这让我很折服。在他的介绍下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老板听了法轮功师父的三天讲法课后，出现宵夜症状。那天中午，天很热，他躺在床上，却捂着一床棉被，闭着眼睛，呻吟不停。我让他去医院，他摇头。他岳母已得法，坐在床边说：“这是好事，师父管你了。”我被他们的表现搞得云里雾里，不知所以。再后来的几天，老板便血严重，可是身体却越来越好。这些，当我拜读《转法轮》后，豁然开朗，原来这叫宵夜，书中都谈到了。那一刻，无神论思想在我心里崩塌了。回想我自己读书那么多，村里人叫我先生，却无法破译这种现象，而大法中却说得一清二楚。大法真是超常啊，是天书。我入门后，没有出现严重的宵夜状态，心想，我可能只是来同化大法的吧。其实这是一种侥幸心理，那时我不会向内找，但我就是相信师父，决定这辈子就修这个大法了。为什么回忆这段经历呢？因为老板的修炼过程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，无形中成了我的榜样，一至几年中对我影响很大。这是学人不学法。我认为自己年轻，病业跟自己无关，以至于看明慧交流病业内容时，把同修出现的病业状态当作是别人的问题，没有详细看同修在法上的有关这方面的交流，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就不想看。后来才悟到，这是我修炼中的漏。有一天，我突然半夜发烧，很厉害，身体从里到外像火炭一样烫人，骨头都疼。妻子见我这样也慌神了，让我吃药，我闭着眼睛摇头拒绝，告诉他这是宵夜，没事的。他不信，催我去医院。我说，你别管，明早上就好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我真好了，啥事没有。我起早做早饭，正常上班。那时候因为独修，还不懂遇事向内找，没有分析事情出现的原因，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闯过了这一关。第二部分，头疼欲裂，一念顿消。修炼是不等人的，心性关过不好，身上业总得消。由于我不懂得向内找，没遇到心性关就过不好，身体马上就会出现消业状态，结果让我在身体上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第二次消业对我考验很大，真是到了极限。半夜时忽然被头疼疼醒了，越来越重。我爬起来发正念，可整个大脑像裂开似的，头上身上都是汗。这时发正念已经发不了了，手和身子好像都不听使唤了。我跪在炕上，心里念法轮大法好。我感到我的声音在发抖，似乎死亡向我逼近。那时我就想，就是死也不上医院。可是又想，我不能死呀，死了怎么修，怎么救人？我在心里拼命地喊，师父救我。约半个小时光景，我感觉像栗子扔到火堆里，耳朵发出吱吱的叫声，紧接着就是砰的一声爆裂声。我想，是不是我天耳痛了？乍响后，两耳很长时间耳鸣，头不那么疼了， 我迷迷糊糊地倒下睡着了，一觉醒来正常了。以上两次宵夜就是凭着自己信师信法走过来的，我体会到一点，病业中的状态就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心里就有底，就不用怕，啥事都不会有的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心性提高，病业消。修炼是有阶段性的，也是有层次之分的。如果说当初我是凭着对大法的正念闯过病业关的话，那么随着修炼的成熟，我对自己出现的状态也有了较清醒的认识。修炼就是向内找，遇到问题时，看看自己修炼上哪方面有漏，是否是长期停滞在一个层次上。因为自然是不存在的，啥事出现都是有原因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，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，带着业债，带着执着圆满。两年前我出现痔疮这种病业，时好时坏，严重时便邪。家人发现后又逼我去医院，这时正好见到一个外地同修，他提醒我向内找，发正念，解体干扰。可我找得很费劲，色欲、攀比、妒忌、物欲、怨恨、名利、争斗、怕心，好像都有点，但都不突出。由于没找到根，问题就没解决。师父又让同修电话我，你的问题拖的时间太长。什么问题呢？找来找去，我想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可是小问题我修的咋样呢？人心是不分大小的，想到的那些不突出的人心，虽说不是一棵棵树，但也是一片一片的草。这么多人心说明什么？说明自己实修不够，修炼哪有那么多大事啊，都小步也得快跑。一丝一念都是人神之分，小事修没了，大事就少，小事不修，大事就找上门来。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，你不要往大处想。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，对法很坚定啊，可是呢，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，邪恶会钻空子的。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，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。因为修炼是严肃的，是无漏的，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，虽然小，你长期都没重视过，那就是事了。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。其实大事小事的后面不都是一个个人心吗？这样看，我的那些所谓小事也不小啊。比如我是慢性子，妻子是急性子，于是就常有矛盾。矛盾中我对妻子的行为又不服，修炼人嘛，不服也不顶，就在心里憋着，表面平静，可心里抵触和怨恨。对孩子也看不惯，认为他懒，不会干活，也不学着干，没上进心，不是用善心启发教育孩子，总之没有用正确态度对待家人和眼前的事。我虽然是独修，但我坚信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我肯定能走过去的。我身体上的病业状态不管闯过去还是没闯过去的，我坚信一点，把心放下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一切交给师父，心如磐石，什么都是假象。真神，就在我的心性提高后，那些病业好像一下离我都很遥远了，连个木头渣都不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与同修一起时也要修善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。我们学法小组有一个老年同修，年近90岁了。老同修很精进，学法讲真相、发正念三件事都做得很好，就是在学法时有念错字或漏字加字的现象。每次我不是耐心善意地指出来，而是带有指责的态度去说，老同修有点接受不了，表现出不满意的表情。看到他的态度，我内心更生气了，渐渐的我俩就产生了矛盾。他再读错时，我更是埋怨愤愤不平，一声高过一声地说他，甚至把老同修吓一跳。我表现的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状态，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善念和慈悲，不自觉地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。有个同修说，你这样态度不对，没有修炼人善的一面，你要善意地指出来告诉他。我当时心里愤愤不平地想，法都读错了，还要让我慢声细语地说。我根本没有把遇到的矛盾当成提高心性的机会，遇到问题时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不是放下自我默默去圆融，很多时候停留在争执表面的对与错上。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回到家里认真学法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说，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看一看，找一找自己还有哪些地方没修好，这才发现自己的问题，也才认识到善的力量，开始明白真正的善不仅能改变自己，也能改变他人。我们在修善的同时，也要修真和忍，善的内涵中就有真和忍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就是用它来衡量的。对照法，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自己没有融入法中，说穿了就是没有修真善忍，再加上那些常人心、安逸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怕心、依赖心、不让人说的心等等，这一找自己吓一跳。同修表现不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吗？自己也有读错的时候，可是同修给我指出来时就不像我那样不善，同修很和蔼慈悲。找到了自己的这些执着，我主动与老同修沟通，承认自己没有修出善的一面，老同修很理解和宽容。我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及时改正后，不知不觉中老同修读法读得很顺利，很少再出现错误了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懂得了修炼人应该时刻保持谦虚，向内找，向内修，学法要入心才能融入法中，才能明白法中的法理内涵，就会体会到法中的奥妙、乐趣和力量，也就有了动力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越来越觉得对师父的正信这一点非常重要，要始终贯穿在我们的修炼中，是我们能否修成的根本保证。同时我也体会到，对同修、对众生要有一颗真诚、善良、忍让和宽容的心态，才能融化一切。只有踏踏实实修自己，才是修炼人的基本境界。修炼快20年了，现在才知道什么是修炼。修炼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。我要从一点一滴做起，努力学好法，向内找自己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大法弟子使命。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